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四章的13-20节，神与摩西透过燃烧的荆棘对话。火焰熄灭之后，摩西带着家人离开了米甸，他要回到埃及去。在他出发之前，神告诉摩西，你只管放心地回埃及去，想害你性命的人都已经死了。当初摩西逃离埃及，不只是因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的埃及没那么公正，摩西身为王子有很多特权，他的身份能为他解决很多问题。他逃跑是因为他有很多敌人，而这些敌人就在他住的皇宫里。他的养母权势熏天，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想让他继承皇位。但是他的养父还有自己跟其他妃子生的孩子，他想让自己亲生的儿子继位。他养父的儿子们都把他当作眼中钉，就连他的妹妹，他养母的亲生女儿，都觊觎皇位，想除掉他而后快。但是这些人现在都死了，而且多半都没得好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你难免会遇到敌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你的情敌，你单位里嫉妒你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你的人，你有可能陷入焦虑，也有可能想去回击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不需要，因为大卫在诗篇里说，在我遭难的日子，他必把我藏在他的帐篷里，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又把我高举在磐石上。就像神把摩西藏到米甸的沙漠里一样，在危险到来的时候，神也会把你隐藏起来，让你的敌人没有办法找到你。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有多少次危险来找你却找不到你。有时候这危险不是你的敌人，可能是疾病、灾祸、陷阱。多少次病毒跟你擦肩而过却没办法侵害你。飞机失事，132个人遇难，偏偏你的机票上多打了一个星号，偏偏你碰上较真的检票员，就是不让你上飞机。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你只是正常过日子。那些想要阻止你的力量，那些想要消灭你的敌人，那些想要你伤心的祸患，却对你完全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因为神藏起了你，敌人根本找不到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在信心里，活在信靠里，毫无挂虑，不用担心公司裁员，不用担心孩子学坏，不用担心被病毒感染，回转向神，感谢他让敌人根本找不到你。敌人找不到你，找不到你的孩子，找不到你的身体，找不到你的财物，找不到你的梦想，这一切都被神藏到了他的帐幕里。大卫一生中有不少敌人，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国王扫罗。他对扫罗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他为扫罗冲锋陷阵，当扫罗头疼的时候，他为扫罗弹琴治病。但是扫罗嫉妒大卫，他一心想干掉大卫。有时候你没有任何错，你以真诚友善待人，但是神在你身上的恩宠会激起他们的嫉妒。扫罗有当时最有能力的士兵，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擅长跟踪追捕敌人。大卫之前是个牧羊人，他没有躲避追踪的经验，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经验上，大卫都处于劣势。但是圣经写道，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把大卫交在他手里。神知道如何保护大卫，不让扫罗找到，他知道怎么把你藏起来，让灾祸、事故、意外、敌人都找不到你。我服侍过一个人，借了一家叫摸金狗的公司的网贷，其实就是高利贷，被暴力催收。当时他非常紧张，因为催收的人到处找他。有一次他不得不去医院接妈妈出院，催收的人查到消息，一早就在医院门口堵他。他后来跟我说，真的是一个奇迹，他远远的就看到十几个流氓痞子堵在医院的大堂里，他没办法，硬着头皮从这些人身边过去，到医院门口打车，但那些家伙居然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不久之后，这家公司自己就因为他们经营的 P2P 业务暴雷倒闭了，他们的贷款也不用还了。 神知道如何保护你，他能让瞎眼的看见，也能让明眼人看不见，他能让想要伤害你的人和事找不到你。大卫在诗篇31章中说，你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他们陷在世人的阴谋里，又把他们保护在帐篷内，以免落在口舌的争竞中。总有一些敌人想要阻止你走进命定，但是神会把你藏在安全的地方。你现在也许遇到了一些麻烦，也许是你的健康、你的财务出了点状况，你可以在焦虑中生活，但你也可以相信神已经把你藏在了他的隐秘处，你可以生活在平安里。当问题来了，你不需要崩溃，你知道神会让你的敌人找不到你。扫罗找不到大卫非常不甘心，后来大卫自己的部下背叛了大卫，向扫罗告密，他们告诉扫罗大卫躲在哪里，具体在哪个山的哪个山洞里。扫罗高兴坏了，这一次他带了很多人马把大卫包围起来，眼看就要抓住大卫了，突然有一个信使骑着快马飞奔而来，向扫罗报告说，赶快回去吧，非利士人打过来了，他们来攻打我们的城市了。扫罗慌忙带着军队回去了，他再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来抓捕大卫。神知道怎么把你藏在安全的地方，即使看起来很危险，但神知道怎么让你的敌人分心，怎么改变他们的计划，怎么让疾病、祸患、敌人找不到你。我可以想象病毒跑过来找你，他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住哪儿，在哪儿上班，但就像我服侍过的那个人，病毒即使跟你面对面也不能伤害你，他不但不能让你生病，甚至不能让你检验出阳性被迫隔离。神会让病毒找不到你，当你宣告耶稣是你的救主，当你藏身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圣经说他会用他的翅膀庇护你，在你自己都浑然不觉的时候，神就保护了你。摩西在米甸安心放羊的时候，埃及的宫殿里却逗得不亦乐乎。先是他的养父图特摩斯一世死去，接着即位的图特摩斯二世被自己的老婆摩西养母的女儿哈特谢普苏特害死，最后当了女法老的哈特谢普苏特被自己的侄子推翻杀死，连所有的雕像都被割掉了鼻子，再没有人惦记着摩西了。所有要害摩西的人，神都让他们遭了报应。当时没有网络媒体，没有电视，没有报纸，这一切在埃及发生的时候，摩西完全不知道消息。所以神安慰摩西说，你回埃及的时候不用担心，你的敌人我都已经帮你处理掉了，危险和阴谋之前找不到你，现在更没办法伤害你了。神接着又嘱咐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原来神要把你藏起来的时候，不一定非要你躲到沙漠里。不久之后，神会通过摩西降下十灾，最后一灾就是杀灭埃及人的长子。神事先让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死亡天使来的时候，只要有宝血护门，死亡就找不到他们的孩子。那一晚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到处都是哭声，都是悲痛，但是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被伤害到。以色列人能听到他们的邻居在哭嚎，但他们自己安然无恙。区别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宝血的保护之下，在至高者的避难所里。如果你经常领圣餐，引用耶稣的宝血，赞美耶稣的宝血，不离开耶稣的宝血的保护，当厄运来临，耶稣会保护你，至高神会用羽翼遮盖你。病毒来到你的家门口，转个弯就走了。仇敌可能制定了各种阴谋想伤害你，但是你可以安然无恙，因为耶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在你的身上。那些伤害了其他人的灾祸拿你无能为力，那些陷害了其他人的阴谋对你毫无意义。耶稣的宝血涂在你的门框上， 至高者在保护你，你要做的是认同和宣告神的心意。感谢主，感谢你让敌人找不到我，找不到我的收入，找不到我的储蓄，找不到我的健康，找不到我的工作，找不到我的生意。因为你在圣经中告诉我，我手所造的，我必终享其福，我必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祝福，行事亨通。摩西离开了米甸，进入了埃及。这时候，圣经里记录了一段特别让人费解的事儿。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西波拉是摩西的老婆，就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这段经文其实不太好翻译，因为原文中没有具体说名字。遇到生命危险的人是谁？被割掉包皮的人是谁？历来众说纷纭。但这段翻译中最有问题的是耶和华想要杀他这句。和合本是根据当时的英文译本翻译的。英文译本说 The Lord sought to kill him，意思是神找到摩西要去杀他。神不会要去杀谁，神要杀什么人，那个人就肯定死了，不存在要杀却没有杀死的问题。因为经上说，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喜欢做什么就成就什么，没听说过神想要干什么却没有做成的。更何况神刚刚通过燃烧的荆棘，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说服摩西去法老的宫殿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哪里会要去杀他呢？所以历来这都是一段非常难解的经文，大多数牧师干脆就跳过它。其实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从圣经中删去，绝对不会有一点违和感，圣经反而会显得更加自然，更加通顺。但越是这样，越说明这段经文很重要。圣灵特别加了这段完全可以删掉的经文在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们。那么圣灵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的原意不是神要杀摩西，而是神任由摩西遇到了生命危险。摩西多半连行动都不太方便了，因为经常说是西波拉行的割礼，这本来不是女人该做的事儿。当西波拉行完割礼之后，把带血的皮扔到摩西脚下时，神就出手治愈了摩西。为什么神要等到西波拉割了包皮才治愈摩西呢？因为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记号。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要去法老的宫殿行各种神迹。神是在告诉摩西，这些神迹只有在我的约里才能行得出来。神是在告诉我们，神会赋予我们能力，给我们保护，把我们藏在他的隐秘处，但我们也要配合神，因为神喜欢的做事方法不是在天堂里遥控地上的一切，而是通过我们去接受他的呼召，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在神的大能和我们之间，也有我们要参与的部分。在旧约之下，摩西要割掉他的包皮，以色列人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而在新约之下，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就会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见心意更新，攻克思想中坚固的营垒有多么重要。你不能每天都沉浸在失败的情绪里，你不能总是担心自己生病，总是担心孩子受不良影响，总是担心会被公司裁员。约伯记说，我所惧怕的临到我，我所惊恐的向我而来。你不能活在惧怕之中，要活在信心之中，宣告：天父啊，感谢你让我的健康不被侵害，我奔跑却不困倦，你会让我足享长寿，我会在你赐我一生的日子里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我的份。信心和恐惧其实很像，他们都希望我们相信一些还没有看到的事情。你同意谁，你宣告谁，你在你的脑子里惦记着谁，谁就会占上风。你每天生活在恐惧里，你害怕的事儿就会发生， 你每天生活在信心里，你很快就会看到神可喜悦的旨意。你如果总是担心自己的病不会好，你就在相反的方向上使用你的信心。所以圣经让我们回转向神，把信心给神，宣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爱我，你的心意是要治愈我，我相信你在天上已经治愈了我，你必使我一生的寿数满足。也许你确实面对困难，但不要终日担心这困难给你带来糟糕的后果，相信神美善的心意。神既然允许你面对它，就一定有办法让你战胜它。宣告：我相信你天父，你会让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益处。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的信心用在了负面的方向上。人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预期不好的事情发生，失败、疾病、患难。我爷爷死于心脏病，我奶奶死于脑血栓，我可以担心自己得同样的病，但是我不会把我的信心用在错误的方向上。相反，我宣告神会保护我的血管，保护我的心脏，让疾病找不到他们。有你做我的神，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过去曾经影响我的家族的再也不会影响我们。世俗总是给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说什么要做最坏的打算，抱最好的希望。不要老是说怎么病毒又开始蔓延了，社会上怎么有这么多的坏人，给自己的嘴装上个拉锁。你的门框上有耶稣的宝血，你是属于至高神的，这些问题会绕过你的家，他们找不到你，问题可能会出现，但是他们拦不住你，疾病可能会来，但是他们不会长久，神把你藏在了他的隐秘处，没有什么能把你从他的手中夺走。2年前，我们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糟糕、最邪恶的资本家，他们有钱，他们有关系，他们一心想要陷害我们。当时他们已经买通了市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我和玛利亚都非常担心。一天晚上，神给了玛利亚一个异梦，在那个异梦里有一大群敌人追杀他，他完全不知所措，但是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告诉他：左转，右转，跳下去，爬上去。敌人一直抓不到他，每一次危险都跟他擦肩而过。最后这声音让他穿过一个门，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房间里，可是他刚把门关上，就听到嘈杂的脚步声。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他想都没想就钻到了桌子下面。接着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门一下子被推开，几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坏人冲了进来。玛利亚虽然在桌子下面，但是桌子和门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遮挡，他能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的眼睛，甚至其中一个人还伸长了脖子到桌子下面看了又看。玛利亚的心沉了下去，她觉得她一定被发现了，但是这个人看完之后就站起身来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她这才明白，原来这些人根本就看不见她。玛利亚一下子醒过来，非常激动地给我讲了她的梦。我们都同意，这是神在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不要怕那些来陷害我们的人，不管他们多有钱，不管他们看起来多强大、多有影响力，神已经把我们藏到了他的隐秘处，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就像大卫在诗篇里写的，在我遭难的日子，他必把我藏在他的帐篷里。神在这2年对我们真的很好。我们回看过去，如果我还在管理那个靠在互联网上传播黄色盗版内容起家的公司，会遇到多少风险，会有多么困难。而这些风险现在都被那些要害我、看着我的位置眼红的人承担了。在他们的管理之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了谷底，到了要被下市的边缘。之前我们创造的有人愿意出50亿估值的创业公司，现在他们想卖3亿都卖不掉。而我们从来没有过过这么轻松、平安、开心的日子。现在我们一边享受家庭之乐，弄弄花、种种菜、带带孩子，一边给神传福音、讲道、做服事，还时不时的有投资人找上门来。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神也会告诉我们，你的敌人都已经得了报应，都已经不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敌人在神面前不过就是蝼蚁，神 掌管着这个宇宙的主权，他知道怎么把你藏起来。是的，有时候困难会来，你可能会觉得在被很多人追赶，但他们伤不了你。敌人可能会敲你的房门，死亡、患难、疾病、厄运，但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你。他们可能会出现，但他们找不到你。疾病不能打倒你，厄运不能拦住你的命定，患难看起来很麻烦，但只是暂时的，事情很快就会翻转。在《使徒行传》12章里，彼得因为传福音被抓进了监狱，希律王派了16个士兵看守他，他们用铁链把他拴在牢房的墙上，生怕他跑掉。就在彼得受审的前夜，天使出现在他面前，让他穿好衣服。他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铁链从手上脚上应声脱落，天使说，跟我来。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们走出了牢房，经过了第一组士兵，四个人站在那里瞪着大眼睛看着他们，却没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们经过第二组士兵，仍然没有人看见他们，第三组、第四组还是一样。他们从16个被国王严令要看好彼得的士兵面前走过，却没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们。神知道怎么让你的敌人看不见你。神没有承诺我们不会遇到患难，但是他应许我们，当患难临头的时候，他会把我们藏起来。他不会让境遇阻止我们的呼召，他会派天使来保护我们。他知道怎么为我们打开我们自己打不开的门，带我们走出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乍看起来，你可能会很绝望，就像彼得一样，不知道怎么解脱，但是神早就有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在恐惧中生活，你可以活在信心之中。要知道，神已经把你藏起来了，他把你放在一个安全的港湾，因为耶稣的宝血在你的门上，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他会让你一切的敌人都找不到你。他在你身边筑起了一道围墙，除非他允许，没有人能够进来。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因为你在至高神的避难所里，他遮蔽你，他遮蔽你的健康，遮蔽你的婚姻，遮蔽你的孩子，遮蔽你的财务，遮蔽你的梦想。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让我的敌人找不到我，感谢你把我全家都安放在你的隐秘处，感谢你保护我的孩子，保护我的健康，保护我的财产，保护我的工作，保护我的生意。我宣告并且相信，任何患难都没有办法找到我和我的家人，我的敌人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就像彼得一样，门会自动为我打开，不好的处境会被翻转，神会给我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